好嘞的，我说亲爱的家的长子与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今天是台风夜，我们感谢主耶稣保守带领。这次台风真的很大，又在破历史的新高。是在恒春这个地方破了120年气象站的一个记录。我们感谢主耶稣保守，让我们能够在今天依然能够来到这边来聚会。刚在看新闻其实很多的地区的人很多地方是断电的而且还住在拘留所我想主耶稣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来学习，我们求主耶稣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利未记的24章，我们同样来读过一次。好，我们来看利未记的24章。利未记，我们来读24章，我们一起读过一次。好，24章1节，请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早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灯台的灯。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用1法1/10，要把饼摆列2行，每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精金的桌子上。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的子孙，他们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炬中是至圣。有一个以色列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母亲名叫示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打死人的必被致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缺，也要他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致死，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于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就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这一段把它定定为圣所的生活。那从这一章的结构来看，我们似乎跟前面的有关于所谓的节期 直接跳到这一章似乎有点突兀。其实我们转过来看二十四章里面，其实谈的是一个会幕里面的两个物件。那这两个物件呢，包含提到的就是金灯台还有陈设饼的桌子。那么注意看，其实有一些紧密相连的一个地方。那待会后面还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以色列的妇人的儿子说了一些亵渎的话，一直到后面受到了一些刑罚。那这个部分跟前面其实有一些相关的部分，我们待会一起来做一个探讨。那从这个祭司的侍奉来看，祭司在圣所的侍奉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那我们今天知道说，我们在这个救恩里面我们人人都是做祭司的一个时代所以包含了在启示录的第一章里面提到我们成为神的祭司在彼得这个前书还是后书里面也特别提到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面来看祭司当时在圣所的生活。那今天其实在我们信仰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也有一样的一个教训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学习那这边有两个很重要的侍奉的重点我们来看24章的第二节里面提到的要使灯常常点着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就是第五节后面所说的就是你要把曲细面烤成12个饼要常常摆在神的面前作为永远的约这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这两件事情可以说是祭司每天来到这个圣所里面所要做的一些服事。那我把第一个部分常常使灯点着，那是一个祭司的本分那把饼摆列两行，那是神的供应其实这个饼陈设饼的饼也就是要给这些服事的祭司所享用的部分我们现在谈第一个使灯常常点着。那其实圣所的物件常常表明的神与百姓之间的一些互动跟一些关系使灯常常点着我想那是每天祭司所要做的事情而且是按照班次这个灯永远不能够熄灭也代表着今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要常常点着也不能熄灭针对我们个人的信仰我们要常常来亲近神对信仰这个事情要常常点着与神保持亲密的互动跟关系那就以整个家族的信仰的传承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常常点着从这一代把信仰点着到下一代不断的传承下去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服事的这个灯不可熄灭在我们家族的信仰的传承这个传承与神的关系的维持也不可熄灭所以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的劝勉所以今天我们属神的子民我们要常常与神建立一个美好的信仰的关系我们之前谈到一个灵性人跟畜类人的一个观念也是圣经里面从诗篇的92篇有写在彼得后书的第2章的第12节说不要像那些这个生来就是畜类没有灵性的人所以可见如果今天我们不追求灵性的事我们就不是一个灵性的人我们是一个畜类人那人就是人畜类就是畜类当我们今天没有追求灵性的事我们就跟一般的世俗的价值观一样我们跟这些牲畜没有差别了所以今天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最尊贵的就是我们有灵性那既然有灵性我们要常常与神保持那种亲密的关系那我们看这个圣殿的这盏灯它也代表一个世代信仰的状况我们来参考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撒母耳记上请看第三章 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三节，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的月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我们看当时在士师时代之后所接续的到了撒母耳这个记所记载的我们看见这个光好像要熄灭了一样虽然当时有一个非常忠心的祭司叫做以利圣经一开始介绍他是坐在他的位上，那到最后他90多岁的高龄，他也实在自己的位上很忠心可是很可惜的就是信仰的传承出了很大的问题，险些的看见两个儿子虽然是个祭司却是神眼中的恶人，是不认识神的人我们看见当时的信仰似乎好像没有办法再继续传承下去，我们就看见了神就兴起他的工人。怎么兴起呢？从第一章哈拿不能生育这件事情，也借着哈拿不能生育祷告里面的喜愿，我们看见那种信仰的火苗继续传承下去，也因为哈拿得子之后愿意把撒母耳献给神他断奶之后把他送到圣殿里面来去服侍神。所以我们看见其实以当时的世代，我们看见这个火快要熄灭了。这边提到说神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当时的以利已经年纪老迈，眼睛昏花，看不分明，当然也看见了当时的信仰的状态已经是一个好像看不清楚了，对神的话，对神的道，险些的在神圣殿里面的火已经快要灭了所以圣经说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觉得从这一段更能够贴切讲到这一句的圣经的章节，好像要熄灭了，风吹了，快要断了我们所看见的神又在兴起他的工人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对神的教会有信心，对真耶稣教会有信心我们今天只要持守主的道，神绝对会预备他的工人那第三节提到神的灯在神的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快要熄灭了，但是还没有熄灭，后面留一个伏笔叫做撒母耳已经睡了，神预备的工人。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撒母耳记也从后面的立王这个事情，也从撒母耳的出现真的复兴了当时的一个信仰，甚至到了大卫王朝的时候带到一个很高的高峰，信仰的高峰，甚至在过去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从这个伯拉大河到埃及小河这个应许地到了大卫的时期充分的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我想这都是看见灯要熄灭了但是撒母耳已经睡了，我想这是神的一种预备神的一种预备。所以这样来说常常点着它代表是一个世代的一个信仰的状态。所以我们回口来看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很感谢主我们能够参加晚间的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常常能够把灯点着的人，但在大同教会里面有多少的家族的信仰已经快要熄灭了，不点灯到后面快要熄灭了，我想这都是我们要放在祷告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把饼摆列两行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一个神的供应。所以我们今天常常点着世人的本分那今天我们来注重神的事情神也注重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圣所里面这个陈设饼所预备的饼就是给服侍的祭司来吃的。所以今天可见我们先追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所以今天一个懂得敬畏神的人神绝对在很多的生活来去帮助我们最近长庚当然有一道一状况一个慕道者虽然领受到圣灵似乎好像跟家人断绝了关系这个医药费不知道从哪里去筹措当然来到长庚医院，那当然有一些有不同的思维了有的说要帮助他的物质的生活慢慢的好像又有觉得好像利用教会的爱心的现象 好，所以今天在赖的群组啊，就跟几个同工在做一些分享。有时候我们在想哦，如果今天一个人哦，真的他愿意去归向神哦，我觉得物质的贫穷啊，真的不算贫穷。我记得上次好像我讲一个见证哈，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去了哈，就是有一个传道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啊游民哈，就这样不经意的啊跟他去传福音啊，介绍救恩啊，他也因为这样来慕道，整个生命改变。后来呀，要准备考公务员，考上了，整个生活改变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有时候我们在看哦，当然很多人好像很可怜，很贫穷。我们今天传福音到底是救济他的贫穷，还是救济他属灵的贫穷？我们今天是看重别人物质的贫穷，还是他因为没有神，他一直处在一种贫穷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让他看到，没有神你才是真正的贫穷。你今天有了神啊，你的生命改变了啊，你不再是给你钱然后买酒去花，然后让你到后面的生活生命还是活在过去旧有的状态，我想这样永远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啊，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啊信靠神啊，真的能够靠主来胜过，我们在我们该尽的本分啊，其实在物质的供应很自然的，神就来供给我们哈。所以圣经说啊，我们亲近神啊，神就必亲近我们啊。所以在赞美诗里面有一首我觉得很好哈，他说啊，亲近神啊，那是一个安息恬静的地方，是罪恶不能够被扰乱的地方。好，那亲近神是安慰温暖的地方，是我们能够与主相会的地方。好，亲近神啊，那是完全释放的地方啊，是充满平安喜乐的地方。我们看见诗篇里面哦，这个大卫啊，也做了很多的诗歌啊，他特别提到啊，他立志能够永远活在神的殿中，活在神的爱中。好，我们来参考这个，我们参考一节就可以了。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27篇，诗篇我们来看27篇，诗篇的27篇，诗篇27篇，我们请看第4节，诗篇的27篇的第4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来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安的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的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们看见一个活在神殿中里面的人，不断的在人生当中遇到问题能够懂得向神求问的人，我们看见他的光景必定是像第5节里面所说的，还有第6节。我们来看这第6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所以今天在神的眼中的人，能够懂得求告信靠的人，我们能够昂首啊，来面对我们的仇敌，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啊。所以大卫在作诗提到啊，要永远住在神的殿中啊。所以我们感受到这个神的殿啊，是一个人悔改流泪的地方，也是我们能够学习主道、学习成长的地方，更是我们学习服侍神啊，甚至啊来啊这个为主传福音的地方，更是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地方。有时候在想今天如果从小没有教会的生活，如果今天我的生命没有遇到主耶稣啊，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时候想一想啊，觉得哇很可怕啊，可能看见现在很多人没有亲近教会的这些可能过去有来聚会啊，但是现在都没有在亲近神的人，那种生活的状态啊，我想我们也会像这样一样。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啊，在神的殿中啊，所以我们应该尽本分，常常点着神就在物质生活里面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啊。我们来看，再看回这个利未记啊，灯常常点着啊，我们来看在属灵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教训啊。这个灯台一定有灯啊，这个灯台到底讲的是什么啊？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1章。启示录，我们来看第1章。启示录的第1章，我们来看20节哈。启示录的第1章20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7星和7个金灯台的奥秘，那7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7灯台就是7个教会啊。那个金灯台啊，从启示录里面提到啊，就是神的教会。 也就是啊神的子民哈。啊，所以今天呢，圣经也特别提到，我们就是世上的光。啊，这个光啊，应该照在人的眼前。那这个光讲的是什么呢？哦，从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14到16节哈，提到的就是行为。哦，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光啊，要有好的行为，所以灯台要不断的发光啊，借着我们的光吸引人能够来亲近神。我父亲本身是抓鱼的哈，有很多鱼类啊，它有一个聚光性，光摆在那边它会亲近哈。我上次到这个正滨教会啊，有一个弟兄以前在抓那个叫什么去的啊，叫做我家那个全名叫什么去了，他们就是放了很多的灯泡啊，那些鱼群就靠近来，那突然灭掉啊，然后后面打个灯哈，那个鱼群就冲到那边去啊，可是那边都已经有补好的那些网哈，他去那边就会进到网里面啊，一下子把它虏获起来。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东西它有聚光性哈，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在传福音啊很重要，哪里有光，哎，很多人就跟随到哪里去。其实世上的人都是怕黑暗的啊，哪里有光代表这个地方是充满了希望。我发现传福音最怕的是什么？没有光。我记得有一次在陪谈的时候啊，真的很尴尬啊，没想到这个慕道朋友的家属，哎，这个他家族里面有很多我们正教会的信徒哈，你再跟他讲见证了，讲一句见证啊，讲一则见证了，他就跟你讲，哦，他们信主的那个人的怎么样的不好的表现，哦，那信主没有比较好啊，啊，当你讲到后面呢，越讲越虚心哈，因为你讲了那么多很光明的见证哦，可是在他周遭所认识的真教的信徒啊，却是没有亮光的。我讲到后面真的不知道怎么接下去，所以我觉得传福音啊，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就是福音当中没有光，哎，真的后面是谈不下去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金灯台就是指教会，也是指我们的个人哈。我们今天身为神的儿女啊，一定要有光啊。我们来参考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请看二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啊，我们来看第16节，二章的第16节，我们从15节看到第16节，15节，使他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被扭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光明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啊。啊，在这个弯曲悖逆的黑暗的世代啊，我们好像这个明光照耀啊。那这个明光照耀表明什么呢？啊，这边提到的就是把生命之道给表明出来。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提到说我们要有光啊，我们讲说要有行为。这个光，这个行为讲的是什么呢？将生命之道能够表明出来。我们从几个面向来谈啊。第一个，家庭方面。我们怎么样啊？好像明光照耀，在这个时代，很多家庭的结构的改变啊，很多不美满，很多破碎的家庭。那今天我们的家能不能成为明光照耀？借着我们的家庭啊，能够成为啊，一个生命之道的表明。所以，一个家里面如果有基督化的家庭的氛围，是以基督为我家之主啊。其实这种家庭的凝聚跟那个彼此相爱是绝对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听过跟慕道者在讲，他为什么羡慕啊？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甚至因为看见他们的家庭有打算来亲近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啊，而且很多这样的见证。为什么？我们讲信仰，很多很多的这些啊，这个未信者啊，你说叫他踏到教会来很困难。如果他本身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必须背着一个叛教的一种心态来到教会，所以有他很实质的困难。他今天能够直接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我们，看见我们的家庭。所以我们的家庭啊，哎，真的可以成为这个生命之道的一个表明。那第二个，在思想上，这个思想上也能够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表明我们是属天的子民。今天呢，这个有时间看一些见证集哈。我上礼拜在内湖协助灵恩会啊，他们送我他们30周年看了一个这个纪念刊哈，当中有很多的见证啊。 我就看见一个慕道者之所以来信主啊，就是跟我们的族内的弟兄啊，在谈论过程当中啊，甚至他的生活啊，每次到礼拜六啊，应该是同事一起出晚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去教会。那他这个同事就觉得很奇怪啊，难道有什么比跟同事一起出去玩还要更好的吗？而且你每个礼拜都要去教会，难道教会有这么好吗？啊，后来不断的跟他接触之后，谈了很多的一些思想观念，他觉得他真的很特别，我们家这个弟兄真的很特别啊，因为有这样的吸引力啊，刚好有机会啊，遇到教会的灵恩布道会就邀请他来。啊，那我记得后面看一看那个见证哦，刚好是我在戏子教会注目的时候，啊，刚好就是有一个小姐哈，第一次来到教会，啊，来到前面祷告，没想到后面她祷告的时候啊，得到圣灵，第一次来教会得到圣灵。那后来啊，我后面才知道啊，哎，也因为这样，她得圣灵之后也来受洗了。没想到她那个同事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啊，他们都在学校任教，后来也因为受洗之后，他们两个人就结婚了，啊。那后来现在都在内湖教会，我看他的见证集，我看那个时间刚好我在戏子，哦，这个见证非常的印象深刻，所以我们看见有些思想哈，也能够来吸引别人哈，所以我们讲生命之道的表明，有时候不是很刻意的哈，我们一定要翻开圣经哈，其实从我们生活的呈现，我们的思考所表明出来的东西啊，有时候真的就会让人有一种好奇心哈，我们是不是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情哈？第三个，生活上能够表明生活的圣洁啊，真的啊，把真理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还有在生命上啊，表明生命是属神的，真的把生命之道来表明。好，在提摩太前书啊，我觉得这段圣经很好，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哈，第六章的第十一节，看到第十二节哈，提到啊，表明生命是属神的啊，在生命中的表明要怎么表明呢？来看第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正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已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所以可见，我们把生命之道表明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不断的追求那个永生的价值。你在很多的事上告诉自己，我是属神的人，做两件事，第一件逃避，第二件追求。逃避什么呢？逃避从第三节里面所提到的这些东西。追求什么呢？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所以这个价值观绝对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如果有很充分的体现出我们对真理的一种价值的诠释，真的很多人跟我们接触，他会觉得我们真的不一样，很多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很正派，有时候就能够吸引人。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像金灯台一样啊，就是明光照耀，我觉得可以从四个层面啊来做一个表明哈，来做一个表明哈。那从启示录的角度来看哈，我们今天如果不发光啊，这个灯台啊要被挪去的哈。我们请看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来看第二章，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啊以弗所教会啊，为什么灯台被挪去呢？哈，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四节哈。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你应该发光，你却没有发光啊！你开始有发光啊，但是久了之后，看到了很多人间的百态啊，你开始觉得不发光了啊，甚至受到了很多的影响啊，改变你的价值观念啊，我们不再觉得信仰在一种很单纯的一种生活里面去追求啊，把信仰变得很复杂的东西，所以到后面不发光啊，神就把灯台啊给挪去了。所以今天越黑暗的部分，我们更要像明光照耀啊，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有光啊，能够来亲近神啊。那灯台要如何持续发光啊？我们再看回这个利未记，他这边有讲啊。好，我们来看24章，利未记的24章，好，第二节，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 点灯倒成的清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啊，我们再看第四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灯台上的灯。啊，所以这边有两件事，第一个要有油，所以我们讲说这个灯台啊要怎么发光，一定要有油。第二个要常常收拾灯台啊，这个灯台如果不常常啊去收拾整理啊，这个灯蕊啊会变硬，这个灯光就会减弱啊。我们先来谈第一个哈，要有油，哎，这个油很重要啊。如果今天只有灯台却没有油，它变成一个装饰品。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一种装饰品？装饰我是个基督徒，但实质当中没有油。所以基督徒这个身份绝对不是一个装饰品，而是实质当中是人家看见了，是可以发光的。那如何发光啊？它就必须有油哈。那什么是我们属灵方面的油呢？第一个，我们谈油就是真理啊。在这个诗篇的119篇哈啊105节啊，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啊。所以神的话、神的道就是灯啊，就是光。也就是我们的油，所以真理就是我们的油。所以我们今天常常来取真理，来买真理，就是让我们这个灯台啊常常充满油啊，这个油啊也就能够借着活络的心啊，能够在真理啊这个发热啊，一直到后面啊我们能够燃烧啊，能够点出光来。那第二个油啊，就是指的圣灵啊。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5章1到13节啊，提到五个聪明的啊，这个童女，还有五个愚拙的童女，啊，没有预备油跟有预备油是差很多的，啊，这个预表就是一个圣灵哈，所以可见呢，啊，圣灵就是我们的油，所以今天圣灵不充满，光是有热度、有热心呢，啊，有时候会空烧呢。我们倘说这个人很热心，没有错，我们要热心服侍主哈，啊。你想，如果没有油，到后面呢，啊，会空烧，很可怕。到后面啊会烧出很奇怪的味道啊，所以要有啊，一定要有这些油在啊。那是用什么油呢？啊，我们来看第二节啊，23的第二节啊，这边提到说倒成的青橄榄油啊，这边谈到的青橄榄油，这个青啊，这个原文就是纯净的意思，也就是没有任何的杂质，是最好的橄榄油啊。那为什么用最好的橄榄油呢？很简单，因为它很纯，所以它在燃烧的时候啊，不会冒出黑烟来，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在讲，我们今天的油是不是很清的、很纯的呢？很多人很热心侍奉神，他有他所谓的油，可是这个油真的是回到真理那个纯净的油吗？是那个真的是很纯的青橄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所烧的是没有什么，没有黑烟的，而且味道，哎，是还有橄榄香的味道，而不是那种臭的味道，哎，是很刺鼻的味道。好，我们今天在侍奉，我们当我们愈发热心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是有馨香的味道，还是带来刺鼻的味道呢？有些人侍奉神，哇，让别人看见之后很造就，能够造就别人，造就自己，能够去荣耀神，这个叫做荣神益人的侍奉。但是有些人侍奉啊很热心，但是这个油啊不纯，带着很多杂质啊，不是真的是清感的，那被燃烧的时候啊会有黑烟。很热心没有错，可是好像也讲不出它错在哪里，可是就不能够荣耀神，也不能够造就人。这个可能就要从油的本身的材质来做一个检讨。所以我们今天提到说，一个侍奉的人呢，一定要有真理，不然呢，所做的侍奉啊，会冒黑烟呐，会有一些很刺鼻的味道。所以为什么要常常读圣经啊？因为啊，引导我们啊，在真理当中，真的是献上这个青橄榄，所以一定要回到神的真理。那今天在这个啊社会上啊，其实有很多社会的观念，很多社会的价值。有时候我常读圣经啊，把它很深入去探讨，很多圣经的价值观念跟世上的价值观念有时候是有很大的差别呢，而且有些事是很不合我们这个世代的逻辑。如果今天很深入在探讨真理的时候啊，诶，真的跟世界上的价值绝对不一样。如果今天一个人不常读圣经，老是把社会的 社会化的东西把它纳在他的侍奉里面，绝对在侍奉里面会冒黑烟啊。我们看见后面啊，很刺鼻，也觉得好像怪怪的，可是也讲不出怪在哪里。所以我觉得从这一段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学习。那既然是纯净的，代表这个真理啊是不增加也是不减少的。所以在启示里面提到啊，如果你在真理当中就增加了，神就啊把圣经里面的咒诅加在你的身上。如果把真理给减少了，在这个生命册上啊就把你的名字给减去了。所以从这一段呢，那我们知道有油，这个油要纯净的，要清橄榄油，很清的，不然到后面呢，所做的侍奉啊，是会冒黑烟的哈。那要常常收拾灯台哈，不收拾啊，讲这个灯蕊啊会变硬哈，灯光会减弱。所以我们要常常在侍奉里面，我们要去看一个基督徒啊，如果他是一个很敬虔的、很警醒的基督徒，他会留意。到底什么样的人事物会让我们的光不断的减弱呢？我们赶紧在神面前呢，不断的去整理、去修理干净。那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哪一些会让我们的光给减弱啊？我来谈几项的部分哈。我们先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路加福音来看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三十五节哈。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三十五节。十一章的三十五节，我们从三十四节，我们从三十三节来看哈，看到三十六节，三十三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轿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光亮光，你们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们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是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所以这边提到说，里面的灯啊一定要亮，一定要亮。那同样类似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也提到说，我们里面的光如果暗了，全身就暗了。他还谈到一项事情，我们再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六章，这边讲的比较清楚。第六章，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六章我们来看二十三节。好，那从二十一到二十三呢，讲的就是干的圣经章节啊。讲到后面，我们来看二十四节哈。一个人不可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可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什么样让我们里面的光给暗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侍奉啊。有时候我们是侍奉了马门，也同时在侍奉神啊，让我们的光啊，也借着我们趋近这个世界。看中这个世界，我们里面的光慢慢给暗淡了，所以在这边提到说，我们要看重神，侍奉只能够对神，我们今天不能用侍奉神的角度，也能够也来侍奉世上的这些马门，一定要有重有轻的一个分别。如果看重世界，爱神爱父的心就少了。那爱神的心少了，我们里面的光就暗了。那第二个我要谈的就是我们平常读的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一切的苦毒。我们心中如果不断的黑暗了，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很多的黑暗，其实啊会让圣灵来担忧，会造成啊我们的光是不断的减弱。所以要常常收拾灯台，就是透过神的道不断的修剪。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我觉得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很贴切，他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怎么样让这个枝子结果是更多呢？当中有一样提到，就是要修剪，就是要修剪。这个修剪用什么去修剪？后面提到说就是主的道。我们来看这段圣经，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十五章来看第二节，我们来看到第三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我们要常常修理干净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那个葡萄树的枝子一样啊，你说很茂盛，你不把一些多的枝子剪掉啊，你要结果子啊就无法结果子更多哈、啊、它会啊分散它的养分在哈、啊、所以如何结果子更多，要修理干净。好、啊、那这个修理干净怎么去修啊？第三节说啊，这个修就是啊主的道啊，不断的来修剪干净哈、啊、所以就说我们在听道理啊，也在不断的去修剪自己多余的枝子啊，那些可能不正常的不正确的一些观念，哎，不断的被修，不断的被修，到后面啊我们就能够哎结果是更多好、啊、所以啊，如何让我们的火不断的发光，要有油，要常常啊能够啊收拾灯台，要常常啊来就修剪啊，这个很重要。那第二个，这个饼要常常摆上，这就是祭司啊第二个很重要的侍奉，就是这个陈设饼啊。那陈设饼又称为面的饼，又称为碟的饼或者是圣饼啊。那陈设饼它是为了纪念啊，作为纪念的火祭啊。那如果看这个陈设饼的描述啊，它跟这个数据啊，这个数据是很类似的啊，数据是很类似的啊。所以今天呢、啊，神吩咐啊，把这个陈设饼啊，常常摆在神的面前，就好像要求神的子民呐、啊，哎，就像素祭一样啊。这个素祭当然预表基督，哎，它是完全圣洁的，当然预表神的子民哈、啊，能够圣洁。所以今天我们常常把陈设饼摆在神的面前，我们好像那个素祭一样，就是要把好的见证呐、啊，哎，摆在神的面前啊，这个乳香。啊，它是一个香的啊，在这个火祭里面啊，它就能够燃烧，成为馨香的祭哈、啊。所以今天啊，我们能够有好的见证啊，常常摆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馨香的祭，就能够蒙神的悦纳。哎，这个很重要哈、啊。那当中特别规定了哈、啊，就是有十二个饼啊，分两碟排列啊。那当然这个十二啊与它的预表就是十二个支派啊，要常常摆在神的面前。那这个十二啊，也在会幕的侍奉里面一再被使用的观念，哎，包含了我们看见啊，这个祭司啊，他的肩带啊所穿的衣服，这个肩带啊刻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啊，挂在那个胸牌呀、啊，十二个宝石里面也代表的是十二支派，也代表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啊，所以放在这个祭司的肩上啊，代表啊，神很愿意。把所有神的子民的重担能够扛在他的肩上，那这个胸牌呢，这个十个支派常常在神的心上。诶，读到这一段啊，真的让人非常的感动。那讲的十二支派讲的就是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讲的就是我们啊，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啊。所以今天陈设饼常常摆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在神的肩头方面，诶，去负担了我们所有的重担，我们也常常摆在神的心上啊，陈列在神的面前啊，所以圣经啊赞美诗提到说啊，哎，神常常来顾念我们的所需跟我们的需要啊。那这个饼啊，当然就是给亚伦还有他的子孙来吃的啊。那当然，到了新约里面的诠释啊，耶稣就是啊，我们讲的他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啊，他亲自啊打破他的身体啊，作为啊我们领受啊他的肉跟他的血。他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哈，那也包含了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粮食。我发现今天呢、啊，真的很需要神的道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去满足我们属灵方面的需求。我常常听到我的慕道者啊，有时候在听道里面呢、啊，会感动会扎心。哦，在这次啊，在内湖教会灵恩会的时候啊，而且讲到过程当中，我觉得很不经意的几句话，在讲到过程当中，我就看那个姐妹一直在流泪。哦，我不知道说神透过我讲的某一句话，啊、哦，让他有很深的体会到，很深的感动。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神的话，真的就好像良刃的利剑一样，有时候真的会让人的灵里面得到一个饱足，一种满足感。当听了一篇道理是带着生命的，听了之后，哇，觉得生命是很丰富的，很满足的。哦，所以我们看见，尤其在宣年会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啊，虽然同学来到学年会一开始是很排斥的，一发现在那边的学习走到后面啊，他们的灵是被满足的，他们之后是不想离开。所以我觉得神的话是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 你说现在孩子要他选择手机跟选择圣经，大概十个里面大概有九个都要选择手机，因为觉得这就是很好玩啊，很刺激啦，可是玩久之后对他的生命一点帮助也没有。可是神的话呢，他能够丰富我们的生命，很大的不同。所以说我们自己要什么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我们真的吸取真理，吸取神的教训，他却能够真正来丰富我们的生命。我常用这个饮料跟水啊来做一个比喻啊，现在的孩子很讨厌喝水，喜欢喝饮料，喝料这个饮料啊很甜，很有感觉，吃了之后啊很舒畅，可是每天喝饮料会出问题的。那信仰有时候好像水一样无色无味，可是却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必须。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但是在灵里面我们真的很需要神的话，神的真理来维持我们的生命，这个非常的重要。好，我想我们就先讲到这边。好，下。